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你的话也句句带着能力，你的话必应验，因为你是信实的神。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来坚固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，归正我们，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丰盛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你。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，保守我们一路上有属天的平安，有你的同在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也在你面前的祷告的时候，主求你在天上垂听，你也应允，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弥迦书的3:1-12。那弥迦呢是属于南国的神兴起的一位先知，和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叫以赛亚，我们非常熟悉。那么弥迦这个服事的时间呢，可能大约在主前的750年左右，就是北国以色列可能就即将要灭亡了那样一个阶段。我们可以想到，在其他的书卷里我们也看到，当以色列北国即将灭亡，包括就是后来的南国即将灭亡，临近灭亡的时候，神密集的兴起先知来。那么神为什么这么密集的兴起先知？那是神要让这些百姓能够擦亮眼睛，赶快回转，去听从神而来的话，不要听那虚谎的道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分析这个灵修的过程当中，看到这些先知书整个都是神真的在借着这些先知向百姓在呼喊呼求，在呼唤他们，让他们赶快回转。那这第三章也是，第三章其实第一节说是我说，这就是弥迦说的，弥迦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这虽然是弥迦说的，但是这个话是从神来的。弥迦虽然是南国的先知，但是我从整卷他这个信息看到，他的信息是直指南北两国，是指向整个以色列民族，不仅仅是南国，也指向北国。那么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，指的是南北两国的这些政治领袖，就是治理国家的，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因为这些政治领袖治理国家的，神的心意是让他们行公义好怜悯，而且这个南北两国这些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，不是外邦人，就是今天的这些外邦人的这些国家首脑，那么也是神给的他们这个位置，神让他们行公义好怜悯。第二节说你们恶善好恶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分成筷子下要下锅，又像腹中的肉。你看这些，他们不是去爱护这些百姓，去为百姓做事，他们是这样剥皮吃肉刮骨头，所以他们是滥用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权柄，欺压良善，袒护这些恶人，残忍凶暴，就当时这样一个情况。是神的百姓，神的家搞成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下面到了第四节说，到了遭灾的时候，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，他却不应允他们，那时他必遭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。那么这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应该是上面说的你们，就是这些南北两国的政治领袖，所有的管家。那么到了神要审判的时候，到了遭灾的时候，神管教的时候，这些人就去呼求神，去祷告神，但是神说怎么说呢？不应允他们，他们哀求是恳求神的赦免，但神向他们要问罪，神不再听， 不听他们的祷告。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。当神向一个人掩面的时候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神不再怜悯了。神不再怜悯，那一定是公义领导，那就是审判领导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兴起这些政治领袖，让他看好自己的神的家，看好这些穷养，他们的责任是来保护这些百姓。所以宁可自己来牺牲自己的利益，要竭力保护这些穷养。但是他们现在情况是反过来，为了自己的肚腹去搜刮民财。下面会继续谈，他们就是要接受贿赂。第五节，弄到使我民走岔路的限制，他们牙齿有所嚼的，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。凡不供给他们吃的，他们就预备攻击他。耶和华如此说。下面是弄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，那这些先知一定是假先知，神呼召的先知不会做这儿事，不会讲虚假的道，不会滥用权柄，滥用权力，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了，这些假先知了，他们牙齿所嚼的，牙齿所嚼，那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就呼喊说平安了。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想讨好这些百姓，不说从神来的话，神也没告诉他们，所以就说平安了，平安了。现在人最喜欢听的就是平安了，所以哪个地方叫平安了，哪个地方百姓人就多。今天教会也是，今天如果这个教会就是叫平安了，神的恩典，神给我们这个，神给我们的，神没有不会惩罚的，没事的，犯罪也没关系的，那这儿的可能人就会很多，好多人喜欢听啊，没人喜欢听责备的话。不要说是我们的孩子都不愿意听我们责备，所以今天 这就是人的心。那么这些假先知很会讨好这些百姓，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。人百姓喜欢听平安了就讲平安，那他反过来呢，那有些百姓可能就知道，那不愿意听，那么就反不攻击他们吃的。如果这些百姓不贿赂，那他们怎么呢？就预备攻击他们。怎么攻击呢？说你必遭盗狱，必然遭遇盗兵，就咒诅。所以在那个箴言书的28章18节就有一句话说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。那个异象不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异象呀，那个灵，其他的方面，是这个意象指的是神的默示，神的话。就说如果百姓当中没有神的话，这个百姓一定是放肆的。那如果是这些神呼召的一些先知也不说神的话，这些假先知也不说，如果都听不到神的话，这些百姓一定是放肆的。那今天不信的人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他没有神的话。那以色列南北两国那些假先知不停的就去讲那些讨好人的话，不是神的话，所以这些百姓就越来越放肆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教会也是，今天历代历史里的教会荒凉一定是与这个有关系的。如果这个教会是传讲神的话，那么这个教会的整体的属灵光景一定非常的好，不讲神的话，这些属灵光景一定非常糟糕。虽然表面上做的一样，该敬拜敬拜，该讲道讲道，该赞美赞美，人也很多，但是属灵光景很糟糕。这是末世的时候教会必然出现的一个情况。那么在启示录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七封信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就今天这个教会的 这种荒凉的局面很难很难的，神知道会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再来。偶尔有复兴的时候，整体上是会荒凉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放弃传讲真理。我们要讲，一定有属神的教会正在存留，大部分都是荒凉的。第六节说，你们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，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，日头必向你们承诺，白昼变为黑暗。上面不是他们 作恶嘛，神就开始要审判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求，神也不听。那神不听，现在要神要真的审判了，遭遇黑夜，遭遇黑幽暗，日头沉落，白昼变为黑暗，这都是审判。遭遇黑夜一直不能不见异象，异象我们刚才说了，就是那个神的默示，神的话。遭遇黑夜的时候，没有神的话，神不再向他们说话了，没有神的安慰，没有神的同在，那意味着那就是要沉沦了，不能占卜了，日头必向他们承诺，不能承诺，那么就是不能占卜，遇到幽暗不能占卜，就不能占卜。对于这些假先知来说，他不是从神来的，那他就靠其他的方式用占卜来比喻，也就是他们的恶行败露了，不能再继续骗人了。下面第七节说，先见必暴愧，先见就是先知，占卜的必蒙羞，也是那些假先知都必捂着嘴唇，因为神不应允他，祷告神也不听，不应允，不应允的时候他们也就不祷告了。那我们呢，我们要恒切的祷告，神不应允，我们一定要去寻求神的心意，祷告求神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。但是假先知呢，就是这种急功近利，祷告神不听，算了，我就不祷告了。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，所以这个时候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住，暴愧了，蒙羞了，是站立不住。将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是暴愧蒙羞的，根本站立不住的，连主耶稣的面都见不上。所以这是审判时候遇到光景，神的审判领导。所以这个虽然是神借着弥迦向南北两国的这些宗教领袖说话，其实不是从这第三章来看，不是劝勉他们，劝他们悔改，而是来向他们讲述了神的审判。第八节说，至于我，弥迦说，至于我弥迦，我借耶和华的灵没有力量、公平和才能。这不是他是自夸的，不是啊，我很有力量，我是公义的，我是有能力的，不是自夸，而是真正实实，他是神呼召的，是真正去宣讲神的话的人。正先知他一定有神的灵，那么今天神的真正呼召的传道人一定有圣灵的同在，他的眼睛是打开的，神也向他来启示神的那些奥秘，所以他们读看圣经的时候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。那假先知呢，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属灵背后的那些东西，他根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好多那些所谓的很有名目的，你看讲了讲就听到他乱讲，他觉得很有文化，但是其实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认为神被呼召，眼睛是瞎的。真正的先知不会胡言乱语，不会胡思就胡乱的去讲，他一定是神怎么说他怎么去讲，不敢把自己东西加进去，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所以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。这是真的先知应该做的事，是把百姓当中的过错指出来，把他们的罪恶指出来，是为了让他们悔改。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错，你和他什么改错呢？我们看到一个人错了，看到我们的孩子做错了，我们肯定会指出来，不指出来那就等于害孩子。所以正先知就是这样一个父母为父为母的心肠，他应该指出百姓存在的问题。今天教会也是，那作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一个仆人，神所呼召的传道人，他一定会讲我们大众存在的问题，不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不能是都平安了。第九节，雅各家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当听我的话，你们厌恶公平，在一切事上取而正直。说当听我的话，说神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来，让他们就是心服口服，被审判，被神用最后击打，心服口服，无言以对。 去挖政治，就是前面说的勿善好恶。第十节，以人血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，就是用不公义的这些东西来治理国家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顾价施训诲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。你看这些，无论是这个政治领袖呢，还是祭司，还是这些假先知，都是自私的。他们从中取利，他们所做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是为了神的百姓，根本不是为了神。下面说，他们却依赖耶和华，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。他们常常这样去安慰自己，他们做这些恶事还以为自己是信靠神的，还安慰自己说神在我们中间，灾祸不临到我们。我们经常，如果我们走的教会多的话，我们一定会遇到那些假师傅，遇到那些假牧者，他们祷告甚至祷告也很好听啊，说神与我们同在，什么都一看着像模像样的，其实神根本不与他们同在，是恶人。第十二节，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那下十二节就是一个必怎么必怎么，因为你们的缘故。最后不仅这些人被审判，他们的百姓也跟上遭殃。这说这殿的山，这殿的山就是今天的圣殿山，就是今天那个圣殿虽然回来，但是那有那个金顶寺，那清真寺在那儿，那是圣殿山。圣殿山在当时叫应该是摩利亚山，在列王记里面就是大卫当时在这个摩利亚山向那个人买了一块地方，最后又扩大了，又买了最后把整座山头买下来以后，就是建起了圣殿，所以后来叫圣殿山，那个叫摩利亚山。说这个山呢，本来是神的殿，结果是像丛林的高处，就是完全被丛林覆盖了，看不到这个圣殿了，意味着没有神的同在了。西安必像一块田，西安就是耶路撒冷，是一回事。像一块田，我们知道那个农民种田呢，他是先翻地，就是耕地，把这个地翻一遍，第二年再种。那像一块田呢，就是像地被翻过了一样，被彻底的毁坏。那后来就是北国被亚述，南国被那个巴比伦，进去以后就像翻地一样，整个从里到外翻了一个遍，把之前的都拿走了，把百姓掳杀走了。这就是像一块田一样。那将来神审判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就像一块田，这个全地就像一块田，变为乱堆。那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的光景，今天的教会如果是用人的方式，也像旧约时代这些政治领袖、这些假先知去治理，而不是用借着神的灵，不是用神的话去教训，那么光景是一样的，必然是荒凉的，没有神的同在。我记得在就是我们也前面分享过，以赛亚书的九章，那个十三到十六节，当时就说，这些领头的这些牧者、这些先知，如果用虚谎的道去教训人、去引导人，那么这些人被神要审判，被领走错路的百姓也会遭到审判。那其实不仅旧约这样说，那新约也说，新约应该是马太福音的应该是第几章，第九章吧。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的十四节，主耶稣就说嘛，当时说那些就是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大师呢是师傅啊，做师傅只是教导以色列百姓的。那么主耶稣就说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。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那对于今天教会来说，那这些瞎眼领路的，那就是假师傅。那么最后，跟这些假师傅跟的时间长了，自己眼睛也变成瞎子，最后是瞎子领瞎子一块往坑里面掉。意思就是，被领错的、跟错了路、走错了路的，一样会遭到神的审判。所以将来就说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好多人说：“哎，我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教导错了。”那神有话说，不光是他的问题，我们自己也有问题。我们自己真的要好好的读经，我们就在真理上扎根，在真理上扎根。不管谁去讲的不合真理，我们就要小心了。所以我们就要把眼睛这个灵里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去上他们的当。这我们就把这段分享了一下，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应该吸取教训，我们应该怎么走好神赐给我们的这条路，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按照神的话去行事，我们如何去分辨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